今天是要看到这个187页啊，187页在10:28的这个地方啊，倒数第二段。好，孩子了解象征的重要性，而经常利用他们来保护自己，并非针对他们自己的实相，而是针对成人的世界。他们经常假装，而且很快就学会了，在任何一个范围里持续假装，终会造成被他实际体验那想象活动的一个版本。他们也明了自己并没有拥有全部的自由，因为某些假装的情况，那后来会以比想象的那个版本不忠实的样子发生，其他的则会仿佛几乎完全被挡住，而根本没有具体化。好，这一段的意思哈，你看他谈到象征，那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物质实相所有你看得到的这些存在，它都只是象征性的意义，它是象征性的存在。好，那小孩子最了解这一点啊，小孩子很了解，因为小孩子很喜欢玩假装游戏啊，假装是公主有没有啊，假装是王子，假装是那个这个武功最高强的人啊，我最印象深刻，我儿子小时候总是背上都背两把剑，好，他要去那个这个打怪物。好，然后你看到很多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最会玩这个假装的游戏，为什么？再次说，因为孩子了解象征的重要性。假如他扮演一只恐龙，他就会感觉到他有恐龙的力量。我女儿呢，这个小女孩子哈，她最喜欢扮演什么？她喜欢扮演暴龙。啊，那个时候那个科学博物馆啊，刚开始就是都在展览这些恐龙嘛。他从小就最喜欢扮演暴龙，然后他每次画画的时候，他最喜欢画什么，你知道吗？画那个暴龙嘴角还要流着血，或者是咬着一块肉。我想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血腥啊？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这个小女孩子怎么比她哥哥还要血腥？她哥不过就是带把剑，也没有真正做过些什么。好，可是这个小女生呢，她每次画暴龙啊，她就会啊，不只是一只暴龙有尖尖的牙齿，一定还要咬着一块肉，好，或者是咬着一个什么小动物，那她很会画画，就画得栩栩如生。可是我心里就有点担心，好，好暴力哦。可是原来孩子是在这些游戏里面，或是他的创作里面，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他可能暴龙对这个小女生的一个象征意义是一种力量，有没有？他完全没有想到残暴两个字，是大人才会觉得这是残暴的事情。好，那你看，再回到现在在说，在我们的动物界里面，狮子吃羚羊，羚羊是欢喜的被狮子吃，当狮子咬下那一个咬下那一口的瞬间，好，这个羚羊的灵魂早就蹦出去了，他根本不觉得疼。那可是大人的一个象征想象力的能力越来越糟糕了，所以他看到的都好像他看到的那个实际的画面，然后对那个画面开始起反应。可是小孩子不是，好，他在看到这些现象，他看到的不是残暴，好，他只是好玩，而且可能象征暴龙好棒哦，你看大家都怕他，所有的恐龙都怕他，像那个长颈龙，像那个最大的那个龙叫什么龙，雷龙，都怕暴龙。哎，那暴龙比较小，然后跳跳跳的，蹦蹦跳跳的，有没有？它可以跳上去，然后一口咬住它的脖子。有没有想象到那个画面，栩栩如生，然后血就淌下来了。可是小朋友只是在感觉一种暴龙的力量，哇，这个暴龙好有力量哦。好，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来观察，来学习怎么来这个世界上来这个生存，他们只是透过游戏的方式来感觉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可是呢，他们也会用它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好，比如说有没有啊？我说这个小女孩，那根本这个手无寸铁之力，可是她画的暴龙，有没有一种在想说可以用来保护她自己？因为他会想象他有像暴龙一样的能力，所以他常常像 那个跳棋有没有？或是任何一个只要有空间的东西，就是有一个空洞，它就会装在它的指头上，尖尖的。那个还有菱角，有没有菱角咬一带，不是尖尖的吗？它就会通通套在它的指头上，在学暴龙，然后就装出那个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人家都不敢欺负他。有没有在玩这种游戏？有没有看到你的小朋友，家里小朋友都在玩这种游戏啊？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那并不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实相，而是针对成人的世界。好，为什么小孩子为什么想要保护他自己？啊，有的时候感受到威胁，那么感受到威胁，所以他们经常要假装，而且很快就学会了，在任何一个范围里面持续假装啊。可是终于会被他们实际体验到那个想象活动的一个版本。好，你怎么讲？比如说，好，一个小孩子假如常常被人家欺负，好。在实际的层面上，他老是被人家欺负，他可不可以有一个想象的画面？有一天我学成之后，我会来报复。各位常常有这种想法，好，他就会开始想象我的口袋有一本秘籍，或者是说山上我去找哪个师傅学功夫。好，那我哪一天学成了，你等着看。郑杰有没有这种想象力？有没有？各位你了解吗？他小时候受到很多不平的待遇，或是被冷落，或是被责骂，或是被取笑。有些小孩子呢，他心里面就在想象有一天我要怎么报复啊，这是一个比较血腥暴力的一个画面。可是你看他的想象力后来有没有变成某一种版本？好，他真的后来慢慢又一直不断的在扭曲，很多扭曲的一种感觉里面，可是没有一个大人来指引他。于是我们说郑杰成人之后，你看他在杀人在砍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觉啊？他有没有反应？没有啊，他当下没有感觉，他不觉得人家是会痛的。好，因为也许他早就发展出他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或说他很痛苦的时候，他要发展出一种我不觉得痛苦的感觉。大家听懂了吗？我不会痛苦，所以我就不会痛，然后我一直有痛苦的感觉，我会一直很痛，那我就会很难受。所以他可以想象自己完全没感觉，所以后来后面慢慢他也让他的这个想法里面，他的感觉里面觉得别人也会没有感觉，因为他可以把痛苦假装不存在，然后他自己假装不会痛。好，所以你看小孩子有时候拿着棍子打人，他会拿捏那个轻重吗？不会。可是当他自己被打的时候，他知道很痛的时候，他再拿起棍子，他就会知道他会拿捏那个轻重。好，可是假如他碰到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好，他一直在一个可能受到打压的环境里面，那他就会开始想象，好，有时候他想象说啊，这个以后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好，我就不会再被欺负了。他可能会想象说哪一天，好，我要离家出走，我再也不要跟你们在一起了，好，我要离你们远远的。后来小孩子长大，有一天有没有突然就离家出走了？他的想象的画面有一天终于实现了，可是想象的这个实现只是他能够想出来的某一种呈现的版本，好，甚至可能会是扭曲的版本，扭曲的版本。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小孩子原先想象的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哈，也许郑杰根本没有想到说真的要去杀人，可是他也许只是想要保护他自己。可是呢，想着想着他一直都在那种非常让他痛苦不愉快的环境里面，哇，长达十几二十年，那个想象会不会因着他的痛苦，因着他被扭曲的一些心理状态而开始发展出他原先其实并没有这么想要做出来的某一种扭曲的版本？所以你看他在那个捷运站砍人杀人，好，我们看到叫目无表情，有没有？然后记者在追问着，就说他在牢里面坐着也常常都是面无表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报道？后来有一些后续在追踪嘛，好像他真的都没有感觉，真的都没有感觉。好，我们接着看，他们也明了自己并没有拥有全部的自由，因为某些假装的情况后来会比想象那个版本不忠实的样子发生。这就是我刚刚在讲，好，有些人有些小孩子，他原来想象的画面只是离家出走，只是说你再欺负我，我就会还手，我再也不要被动的哈， 那种没有力量的，老是被你欺负。可是想着想着，当他常常一直不断被欺负，而他一直没有能力回首的时候，你看到后来这个版本开始不忠实的那个呈现的方式，以至于你看酝酿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杀人事件。大家知道这个过程吗？好，一开始他可能无能为力，他只是在想象我可以怎么保护我自己，可以让我免于被欺负的状态。可是长时间在这种状态里面，到后来开始越想越糟糕，越想越可怕，于是酝酿出那样的一个暴力的结果。好，所以他说其他的都会仿佛几乎完全被挡住，而根本没有具体化。也就是说，依着他的心态来决定，好，他的焦点对在哪里，会让他的那个想象的画面透过他的注意力的方向而呈现出来。可是他曾经可能想象很多其他的一个版本，也许他只是想痛打那个人一顿就好了，好，发泄就算了。好，也许他也只想我再也不要跟他见面，我保持距离。可是假如说小孩子最大的压力跟痛苦来源是父母亲，他该怎么离开他呢？小孩子没有能力离开，对不对？对，那他就可以想象很多种版本了。第一个，好，我只要有能力我就离家出走。好，那他也许会去偷拿父母的钱，有没有？好，包袱有没有？捆一捆绑一绑就离家出走了。好，就有这样的小孩嘛，后来钱用完了就被警察局拎回去了，然后失物招领，父母亲再来领他。他也许有一个版本，好，那他会告诉自己说，好，我一定要奋发向上，努力用功读书，我有能力，我一定马上离开这个家。可不可以有一个版本？好，在另外一个版本说，好，你们觉得我这么糟糕，我就坏给你看。于是他开始放弃他自己，不好好念书，开始在外面惹是生非。有没有一个版本？好，在另外一个版本，也许这个孩子说，我绝对不要成为像你们这样的父母亲。于是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很棒的父母亲，大家听懂了吗？因为他不要跟他父母亲一样，这会不会是也是一个可能性的版本？可是最后在他生命里面，好，在那个一个关键时刻，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版本，好，他同时是不是也掩盖了其他可能性的版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焦点对象选择的。可是不代表你其他的想象的那些版本是不存在的，只是你没有让它呈现出来。好，郑杰可不可以拿着刀在捷运站只是挥来挥去吓吓人家而已，可不可以？可以啊，结果他这个版本没有出来。好，郑杰也许也只是拿那个刀放在身上愤愤不平，可是突然有一些转折，他就没有杀人了，他其实就离开了捷运站，然后根本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版本？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那你想，看在捷运站来来去去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谁是精神病人谁不是啊？对不对？只是当场没有发作给你看而已。那上一次我去台北坐那个捷运，然后搭电梯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真的很文明哈，我一直强调自己很文明的都市哈，在台北，你在坐那个电梯，你一定要靠边，对不对？另外一边要让那个赶车的人走嘛。结果就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他不动，后面的人要赶车要没有办法通过，那个人就是不让，他就是不让，而且还高谈阔论。那我就知道有问题吗？有问题。那你看捷运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各位，只要你真的仔细想，你有没有处在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你怎么知道谁会怎么样，突然怎么样？好，那你看是不是有人真的不敢到人多的地方？有啊，有。好，那你选择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想法？好，那捷运你每天都得坐，那你怎么办？可是你身边，只要你透过郑杰的这个事件，好，然后你再想到，哇，很多人都有想象力，然后他有很多的版本，好，万一哪一天我碰到他一个不好的版本爆发了，刚好被我碰到了，怎么办？那你有没有在用想象力？你有没有在想象一个版本？那你有没有想象其他的版本？想象什么版本？风和日丽，一切安好，没事没事，对不对？好，他这一段就在讲啊，孩子懂得象征的重要，所以当孩子在跟你表达他心里面的愤怒，我好想打死他哦， 你要不要开始紧张？你要看到他只是在讲一个象征，他象征什么？我想打死他是在象征他内在的愤怒，有没有？他可能被这个人欺负了，可是你不要马上说，哎呦，我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暴力，想要打死人，要赶快带去给心理医师看。然后孩子就开始觉得，哎，妈妈，我是不是有问题？你给了他一个这样的印象，各位你知道吗？很多家长动不动就赶快把小孩带给心理医师看，啊，你看蹦蹦跳跳的过动症，啊，这一定有过动症，大家给医生看。然后那个孩子就开始觉得，妈妈，我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的小孩子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给他吃药，吃到小学四年级都在吃药。为什么要控制他的行动？因为他说他有过动症。当你看到那个小孩子乖乖的坐在那里，那个才不正常，对不对？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他一定会去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一定会去搞一些事情，没有错吧？我就来看到一个这个影片哈，他说美国的万圣节一年才一次嘛，他说有一个小孩子365天都在过万圣节，他每一天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很可怕的造型。然后我看到那张照片，就是一个小女孩，她老是把自己她的化妆就流血，像流半边下来。她只是在想象，也许她有很丰沛的想象力，那我们就会说这个小孩子有心理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快会下判断。好，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哈，你稍微要停一停，不要马上下判断，因为它可能在象征着什么。它的象征的是什么？我们接着看啊，在孩子们熟悉传统的罪与罚的概念之前，他们发现借着希望带来好事，要比带来不快乐的事更容易。啊，各位你要不要画下来？这一句话就像把孩子的那种天真、简单的那种深厚的信心哈，他描述出来了。所以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小孩子，我们怎么跟这个孩子接触呢？好，他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带来由架构二提供给他的原动力与支持的能量，而他直觉地知道那些对他发展有利的愿望比那些无益的教义发生。你看有没有很有信心？他认为好事比较容易发生嘛，坏事不太容易发生。他天然的原动力自然地会引导他去发展身心，而按照那些内在的冲动行动时，他觉察到一种保护效果与支持。那孩子天生是诚实的，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直觉地知道理由是什么，而十分明白是他自己带来了那个病。啊，所以在健康之道里面提到，孩子生病了哈，你不要给他太多好处，否则他会觉得生病还不错。啊，那再次就提醒说，当孩子生病在家里啊，那你还是要看他的情况，适度的要他为他自己的事情负点责任的。啊，因为孩子生病了啊，这个澡不用洗，然后功课不用做啊，然后很多事情都不用去烦，然后妈妈爸爸还会特别照顾他，有没有？可是再次说哈，最好是不要太过度了。好，当然很难过的时候你照顾他是需要的。可是呢，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啊，你虽然病了，啊，功课暂时没写，但是你病好了，你还是得写，好，啊，所以你要趁你精神好一点，就开始慢慢写一点，好，啊，你不要让他完全好像生了病就会享受很多的这种好处，将来，啊，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就会开始透过生病作为一种手段，好，反之啊，父母与医生相信孩子是个受害者。不是为了个人的理由生病，却是因为自然因素攻击他而变得不适，啊，或是外在的环境，或是某些东西由内部在跟他作对。他们也许会告诉孩子说，你感冒了，因为你把脚弄湿了，或是说你从小明或小华那里传染了感冒，啊，他也许会告知他有一种病毒，因此身体受到了侵犯，这看起来好像与他意志相违。那他学到这种信念是可以被接受的，顺着人家的意要比诚实容易一点。所以当诚实常常涉及了父母亲可能会对他皱眉的一种沟通，或涉及了相当不被接受的情感表达。好，这一段话啊，意思也就是说，小孩子本来生病了，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理由，但是父母 亲常常会说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攻击，是因为病毒的传染，还是因为同学之间的传染。他一直认为他的病是外在所引起的，外在所造成的。所以呢，小孩子后来就越来越无法诚实地告诉他的父母亲说，因为我不想上学，好，我不想上学。然后父母亲因为要跟他讨论，好，因为赛斯在健康之道就讲，你要跟孩子讲，孩子啊，假如你真的不想上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休息一天，但是不用透过生病来达到这个目的。你甚至在学校跟同学吵架，甚至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甚至你发生了什么你不敢去面对，来妈妈陪你，我们一起来解决。当你的孩子知道他是被支持的，他就不需要透过生病，好让你来同情他，然后来避开他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各位，这一段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大人生病是不是都在找借口？他一直不敢面对他内在生病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比如说，也许我根本不想要这段婚姻，我不想当媳妇，我不想再工作了，我觉得过去的人生我太不自由了。可是他不敢讲，因为孩子从小生病，没有机会去表达他真正的感觉，于是越来越不懂得诚实，没有办法诚实。只要他诚实的讲，妈妈因为我跟谁吵架，然后他打我，所以我不要去学校，然后父母亲就说没用的家伙，人家打你就不敢去学校。也许有其他的，但是呢，父母亲的反应是一个很不好的反应，他没有得到支持。那你看孩子接下来他敢告诉你实话吗？他慢慢就学会了，学会干什么？看脸色说话，对不对？看脸色说话。好，那你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会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长大的，看人家的脸色，人家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人家不爱听什么我们尽量少说，对不对？很诚实的人往往你会看到他其实好像多灾多难，很诚实的人，最后你就会发现他很沉默。上次在 FB 就抛一个小笑话，你知道，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这个小笑话好好玩。那么因为天气在变化，你就会看到很多家长就说没在疼吗？你家疼还是也干吗？然后就看到那个小孩子汗流浃背的，可是外套都不敢脱，尤其是那个小学生啊，你会看过啊？还有一种，好像出门的时候父母亲让他穿衣服，我不会冷，我不会冷。可是爸爸妈妈觉得，你没有看到现在是几度啊？现在18度哎，一定会冷，你一定要穿。可是小孩子说，妈妈我真的不冷。可是妈妈觉得说，会，你一定会冷。所以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10:46啊，那举例来讲啊，妈妈心中的小男人或是勇敢的小女孩，于是就能够留在家里，很有勇气的忍受那个疾病，而他所有的行为也得到宽待。小孩子也许知道这场病是他的父母亲会认为十分懦弱的情感结果，不然的话就是牵涉到父母根本不会了解的情感事实。那渐渐的，小孩子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父母对情况的评估，心理感受与身体实相之间的美好关系以及精确的联系，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侵蚀掉。你看好情感的事实，假如我说的实话爸爸妈妈不高兴，那你以后还会不再讲？你会避开那个话题啊？你会尽量不要去讲那个爸妈会生气。然后你看心理的感受跟身体的实相之间的美好的精确的联系被侵蚀掉了。我不冷，可是妈妈觉得我冷，有没有开始跟他的身体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开始渐离渐远？你不得不穿着，因为妈妈会生气。可是你的感觉是我真的不觉得冷，但也许你不穿这个衣服你真的不冷，因为你的身体很不错。可是慢慢的你就是不冷，你都得穿上外套。你有没有开始被暗示啊？天变冷了，然后我没有穿外套我就容易感冒。好，所以这句话是一个事实还只是一种描述，只是一种观点啊？是观点吗？18度对每个人来讲难道都有一样的反应吗？ 不一样嘛，你在英国，我就是在盐湖城啊，在那个湖边，我们照了一张好像天堂的照片啊，两个小女孩在那里玩水，后来那个脱光光了，我就还拍到他们裸体，小孩子好可爱，他们在玩水，你知道我穿着外套围着围巾在帮他们拍照，然后他们脱光光在玩水，我们有没有两种不同的温度感受？对，好，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在讲，好，当孩子跟你表达，其实我们始终觉得孩子没有经验，我们觉得孩子还小，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所以我们不会听他的表达，我们会认为说，哎，他的选择是不好的，好，他的选择有问题，我们大人有经验，你听我的准没错，于是你不知不觉的切断了你的孩子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就是他的感觉跟他的身体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各位，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生病的人，有没有？然后都还找不到原因，然后都还在怪罪是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压力引起的。事实上，都是我们可能对自己也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诚实过。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对别人诚实，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自己也不诚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我诚实面对。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很快的合理化，因为在合理化的这种感觉里面，心里面比较安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安心的。好，可是你碰到某一种情境撞击到你自己的时候不舒服，你会赶快找很多的理由，找很多的理由，好，然后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后来会变成一种习惯。所以你不要怪好别人对你不诚实，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对别人说你的心里面的实话。好，问题是你对自己也常常无法诚实，你自己很多的感觉你是没有办法诚实的去面对它的。所以你知道，生病假如找到很多外在的因素，好容易啊，好容易。可是假如生病我们一直都说是跟你的内在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关系，你看为什么很多人来团疗来来去去，因为要走到这一块的时候好可怕，要开膛口肚好可怕。所以你看历来你又做了一个典范，那他就是那么的简单性的，他就敞开他自己，连亲底下都会分享，你看很多私密的事情他会分享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感受，他在讲他的感受，因为他在描述他那个男人的这个动作对他的意义，他心里面是欢喜，对不对？欢喜。而且同时他也证明了，哎，我的转变并没有破坏我们的关系，有没有？可是我们不敢转变，是因为我这么独立，我要去哪就去哪，万一这个男人不要我了怎么办？那个男人在他要去赛斯村的时候还威胁他呢，对不对？威胁什么？说了一些什么话忘了就算，那不愉快的忘了就算。可是他昨天有在讲，就是反正不看好他啦，就觉得你来这里学什么东西还花那个钱了没有用啦，讲这种话。可是你看历来后来他来的第二天就不给他发烂，也不传照片给他，那个男人就问他说，你怎么不在，你现在在哪里？开始在追着他了。
对啊，第一天去我想很高兴就拍照给他，然后就说照相不要拍给他，
只剩他的照片，他的表情这样子是不好的。
然后第二张去的时候就说，要照相要笑一下，好呀，第二个晚上去上课，我就绝对不要再谈了。然后就上课完了，那晚上就上去睡觉。
好，来等一下，来丽兰，这么好听的话，笑话给大家听。他传了两张照片了，那个男人都会指证他的表情。
对啊，
后来他就不传了。
对啊，
然后他就奇怪，第二天怎么没有声音的？
然后十点多我们又在上课，我就无意间就拿起袋来看一下，今天怎么他就说今天怎么没有出现？他给我早安，我没有他小你。然后 怎么没有出现？后来我等到下午的时候，来回他说上课中，他才说 OK。然后我追着他，给他，他自己说，我去三十村的话，都照些相片给他看哦。啊，真的照给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哎呀，
前东前西，
对啊。然后就整个脸都软了，你知道吗？要载我来这边还吵架，他也没有下来帮我提行李，我自己打下来。后第一天我追着他，好好，你说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同学讲，同学就说不要理他，你就玩你的。真的耶，没有追他的时候玩他追我。
对，我们会继续追踪你的故事，继续追踪你们之间的这个勾心斗角，反正每天都在想一些计谋。
我一个人哦，绝对没办法做
他。你现在说交了一堆损友，一直在提供一些撇步给你，这样。在这个我们从未来的故事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一定要交到好朋友。一定要有朋友哈。对。蛮有意思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改变哈，万一对方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在等待那个时刻哈，冲破，然后就是真的跨出去的那个瞬间。你想过了那个瞬间，后来就简单了。我们常常就是卡在那个怎么去做改变的那个关键，很不敢变，对不对？很不敢改变，可是真的做了。哇，你就知道了。其实你知道，赛斯为什么一直在讲，行动就是一种改变，就是一种力量。因为只要你真的采取一个小小的行动，你就冲出了一个可能性。我们永远都是在行动里面去冲出新的可能性出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听那个肺腺癌的知识分子在想，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做些你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好，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结果。第一天上完课，我说你们要记得你们的梦，第二天要来讨论。他就做了一个梦，他竟然梦见他跟他的闺蜜，他们大陆人讲闺蜜就是好朋友啊，姐妹淘，去买袜子，而且去买色彩非常鲜艳的袜子。然后丽兰更可爱的是，难怪你今天的袜子看起来好漂亮。可是那个知识分子说，我每一天的袜子都是。买同样的，他是同样的黑色的丝袜，他一买都是买一把，他每天就是换一样的袜子。可是丽兰竟然说，你今天袜子很不一样，你今天袜子好漂亮。可是他说，我每天都是黑色的面霜，哪里漂亮？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哦。丽兰看到他的袜子是漂亮的，可是他说我每天穿的都是同样黑色的丝袜，并没有变。但是他做梦里面梦见他去买彩色的袜子，彩色很漂亮很漂亮的袜子，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各位很有趣哈，所以为什么要留意你的梦？你的梦会给你象征吗？这有没有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他非得要改变他的黑色的袜子变成彩色的袜子，那袜子只是象征的意义。象征什么？袜子穿在哪里？脚代表什么？解梦。脚代表行动。后来她就决定马上要跟她的闺蜜去买彩色的袜子。那虽然她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可是有了一个大大的改变，冲破了她过往这么几十年当数学老师的严肃的个性。她怎么可能去穿那种彩色的袜子？结果他另外一个片段就是他感觉到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有待解决，结果他产生了一个心态说，管他的，我不要去管了，我不要再去解决那些问题了，我不要再去想他了。然后就看到彩色的袜子。后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鼓励他，你开始要做一些你过去没有做过的事。过去他觉得太严肃了，你知道，他甚至于想说，现在新华也懂啦，我也都相信啊，那我觉得人生没什么好活的啊，人家也差不多就这样子吗？所以他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他没有活下去的热情。我就说啊， 你说赛个心法懂的就像是你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你看人家的游泳的姿势说啊我会游了，我懂了，我知道了，然后你就走了。好，你就是那个没有跳到游泳池里面去游的人，可是你都站在岸上说哎我懂了，我知道怎么游了。当你看我面不常这样子，我知道我知道很多，可是你根本没有跳到游泳池里面，你只是头脑知道你会游，可是你没有真正去尝到游泳的滋味。啊，后来他就被大家七嘴八舌，也被丽兰的故事给感动了，他决定去买彩色的袜子。啊，这都是象征性啊，这都叫做象征，象征。所以你可以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好，也许你一年，你不要每一天嘛，你一年，你给自己做几个突破的事情，你过去从来不做的事，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啊，一定要自己去尝试看看。好，你不必非成功嘛，对不对？好，也不用成人嘛，对不对？不成功不敢成人嘛，你不需要这样的，你也好玩。好，所以你可以一年啊，你可以把自己时间拉长，我在这一年里面，好，哪怕只是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你都很值得去尝试它。好，去尝试它。好，我们接着看。好，我并不想过于简化啊。在本书，我们会从头到尾为这种行为加上其他详述的陈述。然而呢，一个随着他班上很多同学得到了腮腺炎的孩子，知道他有加入这样一个群体生物学群体生物学现象的私人旅游，而通常成为一场流行性感冒受害者的成人，对这样一个情况却很少有意识地觉察到自己的理由。他不了解所涉及的集体暗示，好，或他自己接受他们的理由。好，各位，集体暗示你可以画下来。我们一直都在接受集体暗示，那我们一直都在接受集体暗示。好，最大家最清楚的就是几岁到几岁容易得什么病嘛，有没有？所以你年纪到了，你就开始有点慌了，你就开始要去做健康检查。好，那反之呢？他通常是会被说服自己身体被一种病毒侵犯了，不管他个人同意与否，不管他个人同意与否，你要讲两句话，意思也就是说，病毒能不能够侵犯你，是要经过你同意的。你不同意，你是不会被流行性的病毒所感染。啊，这句话很有趣。你就算是生活在那种周遭都是感冒的人的这个团体里面，你不见得会感冒。好，你不见得会感冒。来，那因此呢，他是一个受害者，而个人力量感也被侵蚀了。各位，假如你认为好集体的暗示是真的，假如你认为病毒侵害你是不得已你没有办法对抗的，因为大家都被感染，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染的人，或者这个叫流行性感冒，所以每个人都很容易被感染，那么你个人的力量绝对出不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受害者，有没有？你是一个流行病的受害者。好，那赛斯说不是这样的。好，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从这样的试炼中恢复，他通常把康复当作是服药的结果，有没有？有些人的确哦，他的症状好起来哈，是因为吃了什么药立即好起来，可是你看他可以持续多久？好，持续多久？来，或许会想他只是幸运罢了，但他并不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有任何真正的力量。痊愈似乎发生在他身上，就如那疾病似乎发生在他身上一样。通常这个病人没有办法看出来是他带来了自己的康复，而且是对之负责的，因为他无法承认自己的意向是要为自己的病负责的。于是呢，他无法从自己的经验学习，而每一回合的病看起来都大半不可理解。哇，这就是发生在很多生病的人的身上，有没有？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然后他常常就会哇找到很多外在的一些因素。那假如都是外在的因素让你生病的话，有没有同时削弱了你个人的力量？因为你是被迫的，你是不得已的，你是不得不的，而且你是受害者，有没有受害者？所以各位，你常常会听到 CD 里面讲，假如你有受害者的心态的话，你的个人力量绝对出不来， 受害者就是被动的、被迫的、不得不的。好，可是假如你看清楚这一点，你并不是疾病的受害者，也不是病毒的受害者，你是因为有某种你个人私人的理由，所以你才会参与了一场流行病，或是你才会让自己得了什么样的毛病，这都是因为有你个人私人的理由。那么去找到这个私人的理由，你就是能够转变你疾病的现象，你就找到了真正治疗你疾病的这个关键。好，那你看在这个层面上面啊，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来了。首先第一个，假如你对自己没有办法诚实，你就找不到那个理由，对不对？第二个，假如你还一直接受集体的暗示，你也不容易找到你生病的理由。好，第三个，假如你个人的信念常常都认为是别人对你怎么样，是因为其他的因素的话，那么你也很难找到你个人内在的理由。所以你看，要找到自己个人内在的理由，往往啊，我觉得一开始你真的要开口求助。有的时候你透过旁观者、好朋友、专业的辅导老师，你去让他们来帮你厘清一些信念，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个人已经在你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因素里面捆缚太久，而不容易开放。好，有的时候你一直讲一直讲，还不见得讲到真正的那个关键。可是你要持续的一直讲，一直讲，好，一直去表达，一直去表达。好，你表达到后来，真的有的时候飙一下，或是有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好，那个辅导老师也好，咨商师也好，好，或者你的好朋友也好，他真的就会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会有一个线索会蹦出来，而且是你自己可能都没有观察到。好，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在面对一个人生的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你一开始找人帮你的忙。好，你真的找这个好有专业的人来协助你去厘清你一些信念是很重要的。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想分享的？好，那我们把这一节看完哈，那我们就翻到190页，第三行啊。好，他在讲鲁伯的一个经验啊，他说那个事件结果成了一篇潦草的手稿，没有出版，叫做《物质实相及意念的建构》。好，那这个几年前就是在早期课的时候，好，早期课，那我记得在前面的第几节里面，早期课都从第一节开始吧，对不对？好，早期课这个书大家也可以看啊，因为有出版第一课，第一节一直到72节，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那在前面几节哈，鲁伯就讲到他在有一次的一种感应里面，哎，突然有一个念头跑出来，叫做物质实相及意念的建构。那他想对实相本质有更多了解的欲望及热烈的意图，触发了那个片段的自动书写稿件。在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时候，他发现身为一个年轻的成人，他活在一个似乎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同时虽然他被那一代的信念把现在人沾染你们这时代的那些信念所制约，却仍紧抓着自童年起一直没有完全失去的支持性信念。好，他在讲像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那个时代，好，他发现很多年轻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那鲁伯他自己呢，他也觉得被很多的信念给沾染，好，整个时代的氛围会被沾染一个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被沾染到对未来感觉到很恐惧的，尤其是经济有没有，好，特别是食品的安全，我们有没有被整个氛围给沾染了？好，大家都活在一种担心跟害怕里面。然后我们看了一个影片，在描述大陆人在怎么使用地沟油。好，那他们也用很多地沟油啊，结果我们最近你知道台湾的这个很多的生意啊，在大陆之前哈，挂起台湾鸡排啦，台湾什么台湾什么，哇，好夯哦，大家都排队等着买耶。结果地沟油一出现，哇，这些商店都关起来，这些店都做不起来了。
可是大陆人用这些油有比我们好吗？用得更凶，哇！而且他还拍成故事，很感人的故事。就这个小做小生意的这个小商人，他是怎么在使用地沟油的？然后呢，他在做那个什么什么大的那个薄饼啊，他要用一个这个要去过那个油，就不要倒油，而是用那个好像我们用纱布或者是用一个什么小圆筒的来沾油哈，这样沾在那个铁板上。然后他就说包的那个油包的那个东西是他妈妈二十几年留下来的内衣，好有感情啊！他用他妈妈二十几年留下来的内衣的布来包着那个油，下面装着一个小圆筒子，然后来作为这个沾油板的工具。大家听懂了没有？啊，听起来很有感情，对不对？啊，各位你觉得卫生吗？用他妈妈二十几年穿过的内衣。然后就描述他每天早上起来啊，自从这个他用了过期三年以后的面粉啊，成本降低非常多啊，然后那个面粉已经走味了，然后他又加入一些香料，一些什么什么的调配出来，好，依旧香溢四处啊，香溢四散。啊，这个非常的可口，增加口感。他们就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拍这个影片，我倒觉得蛮有趣的。好，突然想到这个，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被常常被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很多信念给渲染？啊，那他这边在讲，鲁伯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啊，其实像很多年轻人被感染到，啊，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面。可是鲁伯呢，因为他从童年开始，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支持性的信念在支持着他，好，他并不相信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的信念听起来不合逻辑，那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又仿佛自相矛盾。那这个信念声称个人能够借由本来就属于他的天生能力，靠自己去感知实相的本质，那些能力是本是人的传承。好，那换言之，鲁伯感觉还有一丁点的机会打开关起的知识之门，而他决定不放过那个机会。好，那这一段是在描述鲁伯的一个心境啊，即便他当年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他并不相信啊，因为哪怕只是他心里面有一种小小的疑惑，他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吗？而且呢，他竟然还感受到、感知到，就是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也冲击了当时，这个在流行的一些观念，人是，既然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人其实是被某一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好，甚至于我们的命运只是一种巧合、一种机缘。那么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很消极的态度，既然都是机缘都是巧合，那我干嘛努力？好，既然我的命运都是写在那个命盘上面，好，那我有什么好努力的？好，那我的命运就让那个算命师帮我讲好就好了，他告诉我步骤一二三，我照着生活就好了。好，可是鲁伯接收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好，他其实心里面就开始在想，好，他有一个这个感觉，个人能够借由本来就属于他的天生能力，靠自己去感知实相的本质。所以你并不是一个，只是被这个某一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复制版本啊 ，copy 的版本。好，你的生命并不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好，可是他说，我们可以用自己本来就有的一种能力来感知。这个实相，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所以你的实相是由你的意念所建构起来的，你并不是被一个很大的一个造物者把你创造出来，而你只是他的某一个翻译，某一个复制的版本，所以你的生命是由他来操控，不是这样的，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他开始感觉到不一样了。这首先呈现在那如今已经发黄的手稿里，令他立即看出他多少选择了他生命中的事件，每个人是他 啊，是那些他私下体验或与他人共同遭遇事件的创造者，而非受害者。他当时写下这个稿子的时候啊，你看他说在讲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那他就看到那个手稿都已经发黄了，可是好，他马上可以看出来，好，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好，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还有你们共同所处的环境，大家集体共同创造出来的事件，好，我们多少都是参与这个事件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受害者，不是被动接受的那个角色。好，鲁伯在体会到这件事情，其实他的当下就是开悟了。其实他感觉到说物质实相及意念建构的这个念头啪一进来，他整个人其实就是已经开悟。那后来写这么多的书叫渐修，好，他也是提供给我们学习的人啊，能够慢慢去理解到什么叫做物质实相及意念的建构。所以呢，在最后来浓缩成一句话，叫做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信念创造实相。好，那最后啊，在191页最后这一段，他说：“请原谅我的用语，但你们两个都相信神奇的力量，不然这些课永远不会开始。你们相信实相比感官显示出来的要多，也相信你们在一起可以完成先前所未有的成就，多少可以对世界的问题提供有意义而且真实的解决之道。”好，就是再次在鼓励他们夫妻两个人。好，尤其是在11:26这里啊。他说这个鲁伯正在出神啊，他说有看到一些资料啊，那是再次谈到他对灰姑娘童话所讨论的时候所说的，所以很有趣，他是在想其实他们都很相信童话故事。好，各位你看到注释一这里啊，他在讨论那个字眼啊，注释二他说真和我哈，就是约瑟鲁伯和约瑟，他们看过很多灰姑娘的改编版本啊，他们都看完了。那灰姑娘的这个威力比我们所了解的还要更具有持久性以及渗透力。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有数百个版本的存在。啊，其实哈，我们讲现代版本，我们要讲那个灰姑娘啊，很接近这个版本的故事是什么？来部电影。那时候好红哦，有没有？麻雀变凤凰啊，对吧？茱莉亚·罗伯兹非常红的一部电影《麻雀变凤凰》啊，他仿佛就在讲灰姑娘的故事啊。好，其实蔡斯一直在表达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哈，往往会发生的那种神奇的现象，神奇的现象。好，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说？想要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都没有是吧？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我们昨天这个团体最后一堂课，那又突然我遇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从北京来的一个女孩子。他是个插画家，好，那他告诉我说他今天想去澎湖，好，那后来我们在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参加课程的同学，他从澎湖来的，两个人都36岁，两个人对婚姻都有害怕，两个人对婚姻的害怕都跟父母亲有关系，两个人的故事都一样，大家懂了吗？所以后来他本来没有要参加团体，我说你就参观一下。好，那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刚好又有一个位置是那个男同学他爸爸因为是肝癌，他把他带到花莲来，后来他爸爸其实不太舒服，他就提早一节课离开，就空了一个位置。然后这个突然来拜访的女孩从北京来的这个女孩，她住在武汉，她就刚好坐在那个位置，她就跟那个澎湖的那个同学坐在对面。那我请澎湖的那个同学开始讲他的一些心事等等等然后就对应了他，然后他刚好想去澎湖，他也没有去过澎湖，然后他就在澎湖，大家知道这个叫做神奇之道吗？很有趣。后来
大家谈一谈两个人的一些问题的关键几乎都解开了，都解开了啊，所以这就是神奇的安排啊。最后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也曾经讲过，哎，好，后来这次巡师也在提到说啊，这个全世界啊根本都没有陌生人，对不对？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是陌生人啊，只是还没有相认的亲人。所以我们常会在团体里面碰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在讲他，他就在讲他，两个人的故事一模一样。好，我们这个团体有三位肺腺癌的同学，那我可以讲那个数学老师跟丽兰会不会是对的人物？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他们用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很理性，一个是非常感性，一个很容易信任别人，一个是完全不信任别人，想要逻辑分析的人。可是他们得了同一个病，在探讨同一个病的一个成因，那他们两个又坐在同一个团体里面，有没有很有趣？历来是什么人讲什么他都相信，而那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什么人讲什么他都说他相信，可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好好玩哦。好，祝大家愉快，我们下礼拜见，下午有情绪修炼，拜拜。